一位母亲亲自从国内去到了海外，陪伴自己的孩子2个月的时间。今天我希望通过这位母亲，能够帮助现在在国内的父母亲们了解到孩子出来可能的情况。邓姐妹您好，
您好，何弟兄。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我也特别的感谢主能够在这里分享。
您的女儿来到美国读书有多久了？
她是高二出来的，在美国已经7年了。
您在过去这2个月，你看望自己的女儿，您是天天跟自己的女儿住在一块儿吗？
是的。
可不可以请您描述一下您的女儿居住的情况？
我女儿和另外2个女孩合租了一个公寓吧，这一个房子里面有2间卧室，一个客厅，客厅和吃饭的地儿是连在一起的，2个卫生间。这个房子呢，我据当地的人说是很旧的，我感觉就有点像在2环以内的房子，大家都搬出来了，给那些打工的人住。因为这个房子离学校比较近，所以很多的学生都住在这里。
是，那么只有2个卧房的公寓，那么3个留学生住在那里，我相信大概是为了省钱的关系，有一个人要住在客厅，是吗？
是的，这个客厅等于一半给截出来，另外一个同学在那里住，这样呢，3个人相对付的房租都会少一些。
是。那么在您刚才的描述里面，这个公寓不是非常的清洁美观，是不是？
是的，我走进这个房子以后，我始终感觉是我进了窑洞，因为虽然房子从外面看还算整洁，但是走进里面确实它的高度不是很高，各种设施呢都比较旧了。例如现在美国的家庭多数都在用的那种电磁炉啊，或者是玻璃平板的这种做饭的东西啊，在那里可能就不是，还是电炉丝啊，那种加热的。炒菜的时候一旦铺了，或者有东西溅出来，都会溅到烧火的这个盘儿里，然后清洁起来很不容易。不清洁的话，再使它就会烧出有味儿，而且厨房3个人在分享。所以，不同的人会拿来不同的厨具，孩子们上学都很忙，也不收拾，然后就乱七八糟的都堆在那儿。食物也是，我看有那种冻饺子，但是吃起来也不是中国的饺子。然后什么馄饨面，然后吃起来那个面是碱做的，披萨呀这种西方的东西。冰柜里可能有好多，然后还有 cheese 啊，但是他们常常有时就忘了，这个东西就过期了，长期在那儿堆着，然后也没有人去定期的擦这个冰箱，还有整个屋子的墙壁呢，也没有人及时的去打扫，家具也很简陋，很多孩子都为了省钱，几个 dollar 就能买一个椅子。然后一坐就坐很长时间，因为学习很累，长期这样真的是对身体有伤害。
是，交通问题上面，留学生可能的一些状况是什么？
在美国，多数的孩子16岁就开始学车，拿车本，如果没有车，行动起来是很不方便的。而多数的留学生，在他们学习的时候，真的是很忙碌。那个时候又那么小，基本上不会想到学车的问题。等到这个大学毕业以后，要学车的时候，其实又准备考研究生。同时呢，在美国研究生通常不住在学校，都要自己找房。这个时候就是很大的压力，而且就是买车也需要很多钱，同时还需要考驾照。还有保险，你的保险只能是开这辆车，所以这么多复杂的事，我们的孩子在中国几乎没有管过这些事的。如果需要的话，可能也是我爱人就给做了。但是在这里的孩子，如果他想独立的话，那么所有的这些事 他都要有条不紊的把它一一的干好，这样他才能够在出行上能够更方便。所以我觉得留学的孩子们真的是经受了很大的锻炼在这里。
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到海外来读书，第一个在上课在沟通上面就有一个语言上的困难，可不可以请您把您的观察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
他现在在学护理的时候，因为专业词汇的层出不穷啊，成千上万的这样的词汇，我觉得给他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压力。而且当美国同学 读这本书可能要用5天，那他读这本书可能需要10天，而且别人读一遍就能懂的，他可能有时候要读2遍。所以我感觉他在学习上所付出的也是双倍的。
您有没有观察到他们在跟美国人沟通之后的一些困难？
美国人和中国孩子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例如中国的孩子因为在语言上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美国的孩子他可能就有时间去娱乐。那么当他要娱乐的时候，我的女儿要看书，这样呢他们在一起的共同的爱好就少。那么除了在学习上，在家里一起做饭上，可能其他的地方兴趣点不一样，使得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可能有时候也会感到一些陌生。所以女儿有时候就对我说，她说妈妈，我在这儿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因为您想呀，没有很多的共同的接触，那么很难彼此特别的坦诚。
那么您自己的女儿面对留学生活的困难苦楚的时候，您的女儿是怎么面对的？
您要是走进她的房间，在她的书架上会有3本特别漂亮的笔记本在那儿，那就是她每一天的日记。我觉得她把所有的自己心中的不快可能都写进了日记里，但是我知道她没有对我说，绝不是说他不痛苦，也绝不是说他不想对我说。第一个原因呢，他觉得其实我在遥远的中国，他对我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再有呢，他也真的知道他所面临的问题，即使他不出国，可能也会面临到。而这个问题是人生的问题，他知道是天父要他必修的功课。所以他只能求天父来在每一件事上照亮他心中幽暗的地方。我女儿她常常是每当遇到挫折、烦恼、失败的时候，她读经、祷告、唱诗就会更多。而且每一次学习上有失败的时候，她也常常靠唱赞美来抚慰自己的心。因为他觉得是自己全力以赴努力学了，当那个成绩还不够理想的时候，他也就只能求天父了，也只能是天父能够安慰他了。而多数其他的孩子呢，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常常把自己关在一个房子里，跟谁也不说话，也不交流，更多的时候呢是自己在电脑上看一些东西，从来也没有想过说拿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跟别人分享一下。而在生活上呢，可能我感觉更多的是留学的孩子们可能因着生活的苦难变得更会保护自己。
我不知道您对这些正要打算来的这一批留学生，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出国在很多人的心里是一件荣耀的事儿，就是只要一出国，好像一切未来就会更光明了。也有的中国的那个朋友家长就会说，你看在中国没有考上一个像样的大学，到美国就能上个大学，那我的孩子将来就肯定就是更成功吧。但是当我跟30岁、40岁、50岁甚至60岁在这里定居下来的这些中国人聊天的时候， 当然有点局限啊，就是我遇到的，我感觉他们的生活可能到了他们四五十岁的时候，并不像他们二十多岁所期盼的那样。就我所知，现在美国社会的压力极大，上着班的人担心自己失业，失业的人天天忧心忡忡，希望自己赶快找到一份工作，找到了一份工作又希望找一个薪水更高的工作，连带孩子就是正常的这种照顾家人的时间都没有，以至于很多的中国的老人他们就不得不过来替他们带孩子。我真的是感觉其实这条路走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要三思而行，希望您多考虑一下孩子出来的困难，然后考虑到自己的孩子与主的关系，如果他跟主有坚定的关系，坦率地说，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我们都不怕。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关系，特别早的让孩子离开父母，那真是对孩子的一个考验，甚至是煎熬。
非常感谢您今天借着您对女儿和她的室友的观察，让我们能够看到留学生的一些生活境况。很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何弟兄，也特别感谢天父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这里与你们相遇。
听众朋友，神告诉我们说，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父。孩子一旦离开家到了海外，没有亲人，如果在那时候有天父上帝在他的旁边照顾他，那不是会给孩子也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带来更大的平安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